我上周发布了一个视频，你们中有多少人看到了我上周发布的视频？是关于教会和金钱之类的东西。有人看到那个视频吗？他在搅动一些事情，我们有点习惯了，但令人惊讶的是，他居然会搅动事情，这是最让我惊讶的。但我收到一个问题，说你最近发布了一个关于金钱的视频，你说基督教不需要金钱。你能解释一下你那句话的意思吗？我知道那可能是个震惊，因为那不是你看到的。我的意思是这个：首先，背景简短，我受够了看着那些自称牧师的人，他们其实只是骗子和江湖郎中以及强奸犯。每次他们开口，一切都和金钱有关。你需要医治，用这个奉献激活你的医治或类似的东西。不，那不是圣经。所以，当我说基督教不需要金钱时，我的意思是你可以成为一个基督徒，他不会花费你金钱。在大多数人呈现的方式中，无论你从神那里想要什么，用你的金钱作为种子，命名你想要的东西，然后把它作为奉献，神就会给你你写在备忘录上的东西，对吗？那是从地狱来的谎言，请不要给任何要求你或告诉你这样做的人，那是结束他的最好方法。他需要停止，这非常接近那个时候，当西门那个术士去见使徒时，这个术士看到使徒按手在谁身上，他们就会领受圣灵，并开始说方言。他们有这个能力来赐予那个恩赐，所以他来见使徒，带了钱，想要买那个，说现在给我那个能力，让我按手在谁身上都会发生。见他习惯了在城里当大人物，使徒来了。做事情，但注意，使徒没有涉及金钱。然后他想要买那个恩赐，这样他就有那个恩赐，他就能保持权力。使徒非常清楚，他们直接对他说：“你和你的钱一起灭亡吧。”其实他说的是反过来：“你的钱与你同灭。”现在，我诚实告诉你，这就是我对现在那些充当牧师并要求金钱来让神做事情的人的感觉。你能从神那里得到的一切。他已经付了价，你不能买，因为一切都是礼物，是公义的礼物，是救恩的礼物，是圣灵的礼物。你看到从神而来的一切都是礼物，那意味着你不能买它。事实上，当你试图买它时，你冒犯了神的灵。现在明白，如果你被教导那样，我明白那不是你的错，但请停止它，好吗？现在，错在那些教导你那样。并说你那样做的人，现在你能播种和收割吗？是的，但不要只是像大多数人那样做。有些人写支票比过生活更容易。神想要你过生活，他想要你播种到人们的生命中，他想要你播种话语，神的话语，好话语，鼓励的话语。他想要你播种那个。我不是说他也想要你播种金钱到其他生命中。你看到有人饿了，他想要你播种金钱给他们买一顿饭，那是他想要的。你看到有人需要衣服，他想要你播种金钱去买。当我说播种时，我是说去商店给他们买。我不是在说别的。我想要你抓住这个，神想要的是你的生命，他想要你的每一部分，财物是你的一部分。所以是的，有播种和收割。当我说你可以不用金钱做基督教，如果你要在电视上，如果你要做项目并建造和移动它，是的，它需要金钱来做，对吗？但那并不给建造那个东西或做那个东西的人权利来操纵教会，给他们金钱在他们的需要点上。那就是他们让我生气的事。他们看到生病的人，他们说生病的人想要健康，所以我可以用他们的疾病来得到金钱，然后他们用那个。并用宗教术语如播种和收割之类的东西，有播种和收割。是的，一个基督徒的心是给予，那就是他应该是什么。但我说的是，他已经完全失衡，完全偏离基础。我们必须回到神话语的基本，那就是基本上他在说的是你要播种话语，所以行动，所以你的生命，而不只是把神当作某种天上的存钱罐，你知道，或 ATM。你得先泵水，你给他20，他给你200，或无论什么，根据当时说话的牧师的需要。 我们必须停止这些东西。我在对互联网上的那些人说，那视频真的是对牧师的。其他人只是听到了。但我告诉你，他让我恶心。我诚实说，他让我不想在事工中。为什么？因为我不想与那个关联。我宁愿只是侍奉。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而不是在事工中。
为什么？因为现在事工大多是生意，那是人们看待他的方式。大多数世界看着他并嘲笑，教会却茫然不知，甚至没有意识到他们在被嘲笑。他们认为那是逼迫，那不是逼迫，那是那些继续强制那个东西的牧师的愚蠢。老实说，如果人们停止支持他，他就会停止，对吗？最好的方法，用你的钱包投票。我的意思是停止给那些东西。
阿们。
现在如果有人在做一个项目，有人做某件事，它是好事，参与，对吗？但不要被操纵，不要通过胁迫给予，
或如圣经所说整迫，
只因为你的心想要给他。我们必须把这事放回正轨。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是通过把教会变成深夜电视购物节目来赢得人三不致富，那不是圣经。所以那就是我写那个的原因，那是我做那个视频的原因，只是想要你意识到，生活中有金钱，财务是你生活的一部分，它是你需要主宰的领域。那意味着神不想要你穷，对吗？
他不。
但要明白，那不意味着你不会经历事情。当然，但他说的是，神想要你蒙福，这样你能成为祝福。神不是钱商，那就是许多牧师把它变成了。你知道我讨厌说神对你的财务感兴趣，但我诚实告诉你，他不想要好吗？神不需要那个，你明白吗？现在他需要的是你有一个慷慨的心。为什么？这样你能帮助人。但他不需要你的钱，他有他需要的一切，对吗？他现在唯一需要的是你。他知道，如果他得到你，他也得到你的钱包。我知道他聪明，但底线是他不是在试图以某种勒索的方式得到你的钱。我不想再继续这个了，但只是他让我不安，他让我恶心，你知道？我只是受够了。我看过他，我围绕着他，我试图改变事情，我试图在那领域成为声音围绕人们。我只是诚实告诉你，他们不听，他们加倍。为什么？因为这是双倍之年，加倍。我还是要说他。一次我们在南非，有一个男人上台说，神刚刚对我说话，说你应该加倍，无论你带来多少的奉献，你应该加倍他来得到双倍的恩膏。那是他说的。那天我们离开了，我完成了我的义务，我在他们告诉我该说话的时候说话了，但我走了。为什么？因为我不想要与那个关联。然后他出现，我只是碰巧，这是神如何工作的惊人。我刚好打开电视，在那一刻，在胜利频道，他们在那是西南信徒会议期间，委员上台了，有那家伙，他们带他上来收奉献。
哇！
当他们带他上来时，他说的第一件事是神刚刚对我说话，说这是双倍之年，
你应该加倍，如果你尊荣恩高。
他在坦肯尼斯科普兰，他说，我们应该尊荣他们，应该尊荣那个恩膏。这令人惊讶，因为神刚刚对他说话，但他两个月前刚刚对他说话。我要告诉你，我不是骂人的人，但那接近了。
为什么？
因为那是垃圾。我告诉你，我在等待看讲台后面的人开始倒下。
为什么？
因为是时候了。因为当你站在那里撒谎并做这种和说这种事情时，我录了，我倒回并录了片段，因为另外两个人在那里，肯尼斯科普兰在那里，这家伙开始试图和肯尼斯科普兰说话。也许我应该给你播放片段，他真的很有趣，因为他这家伙在和他说话。科普兰只是转过身开始走动，说收奉献，我们继续，只是走了，这家伙站在那里和他说话。
我想，哇，
我从来没有见过科普兰对任何人那样做。但我的意思是，当这家伙和他说话时，他只是转过身走了。我想，哇，那是巨大的，因为那种东西不像那样发生。但我只是告诉你，我们要做什么来修复事情，除了说出来。我们必须说话，我们必须正确做它，我们必须把事情放回轨道上，让我们传福音，让我们医治病人，复活死人，赶鬼，让我们白白给予。不是在谈金钱，在谈神的能力。为什么？因为我们白白领受了。我是个活动家，我不喜欢看到人们被操纵之类的东西。我不喜欢假的，如果你要假，去加入那叫什么名字？托尼·罗宾斯和那群人，去成为你六部系列的推销员，无论是什么，告诉你如何一夜致富，做那种东西，不要自称福音的牧师。我们传福音，如果你被呼召侍奉福音，那么你会传福音，无论如何。我做我爱的事，为什么？因为我有钱去做了，而且我在有钱之前就做了它。但现在我不必等任何人，神说去，我就去。而且我不是试图为生活方式筹钱，我有我的生活方式，那就是传福音。神提供了，让我有财物去做。现在我做我爱的事，我能做了，我仍然在做。只是现在我不必考虑财务去做了，而过去我必须考虑它。而且每次我开始离开，我们祈祷，主，让车继续跑，你知道，让它继续跑，保守那些凸轮胎跑，保持它们油箱满。现在我们已经能够赠送汽车，因为神祝福了我们，我们从来没有违反我们的原则之一，要求财务或做任何那些诚实的事。让我问这个，我为什么要在乎一些传道人做什么？如果不是神的灵在我里面，当我看到他时，我悲伤，我知道那是圣灵，我知道我们通过做那种东西在使神的灵悲伤，那是我们从来没有做他的原因。现在，当我看到他，他使我悲伤。你们知道，我不生病，但他几乎让我恶心倒胃。为什么？因为我只是看到人们坐在那里被虐待，他必须被停止。但我们能停止他的唯一方式是，如果人们停止他，他们可以通过停止支持那些东西来停止他。那是你如何停止他。而且当人们起来，然后领袖会在他们前面跑动，看他们要去哪里，然后试图向他们在领导，当他们不是真的领导时。但那是许多所谓领袖做的。他们等待并测试风向，看风往哪吹，然后他们会跑在人们前面。哦，是的，来吧，我是你的领袖。不，人们决定领袖从人们中出来。那些决定的是神放上他的批准印章的，他们会领导他们进入下一代，而且不会是金钱传道人做到的。神可以被信任。阿们，你可以信任他，你可以信任他的话语。他是他的话语的神。如果你知道他的话语说什么，那么你知道他的旨意是什么，你可以信任他在那里面。许多人认为他们在信任，但他们实际上只是在希望。希望不行，希望是朝正确方向的一步，但希望不是被成就的。
信心是被成就的。阿们。
所以，我们今天早上要看一些事情。你可以和我一起翻到撒母耳记上第三章，我会从现代英文版读给你，然后我们可能会转到钦定版。但在现代英文版，撒母耳记上三章一节说，现在男孩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主，主的话语在那日子稀少，没有异象出来。那时以利躺在他的地方，现在他的眼睛开始变弱，他不能看见，神的灯还没有熄灭。撒母耳躺在主殿中神的约柜所在的地方，然后主呼叫撒母耳，他回答，我在这里。他跑到以利那里说，我在这里，因为你呼叫我。以利说，我没有呼叫，回去再躺下。他去了躺下，
主又呼叫撒母耳，
所以撒母耳起来去见以利说，我在这里，因为你呼叫我。 他回答，我没有呼叫我的儿子，回去再躺下。现在撒母耳还不认识主，主的话语还没有向他显明。
主第三次呼叫撒母耳，
所以他起来去见以利，说，我在这里，因为你呼叫我。然后以利明白是主在呼叫这个男孩，所以他终于明白了。因此以利对撒母耳说，去躺下。现在注意，而且如果他呼叫你，你要说，主啊，说吧，你的仆人听着。所以撒母耳去了，躺在他的地方。主来了，站着，他像其他时候一样呼叫，撒母耳，撒母耳。然后撒母耳说，说吧，你的仆人听着。主对撒母耳说，看，我在以色列做一件事情，会让每个听到的人两耳都嗡嗡响。所以这将是大事。在那日，我会针对以利的家，从开始到结束带来我所说的一切。现在停一下，他在说什么？以利有一些儿子没有做正确的事，他们把一伙带进殿中，他们引起了很多麻烦，在那里做各种事情。你可以回去读他。以利知道但没有做什么，所以神告诉以利，我要审判你的家。他先告诉他，他说，修这个。以利没有，他说，我要审判你的家。所以这是神在指的。所以现在注意，他已经和以利说话了。现在他去找另一个人。注意，他先去找以利，以利没有听，所以他来找另一个人。现在继续第十四节，他说，因为我告诉他我会永远审判他的家，因为他知道的罪，因为他的儿子被咒诅，他没有责备他们。因此我向以利的家起誓，以利的家的罪孽不会被祭物或奉献永远赎罪。换句话说，这不会被一个简单的祭物或奉献解决，这是定局。我已经审判了这个，这会发生。撒母耳躺到早晨，然后他打开主殿的门。现在撒母耳害怕向以利报告异象，然后以利呼叫撒母耳说，撒母耳，我的儿子。他回答，我在这里。他说，主对你说的什么？不要向我隐藏。如果从他对你说的所有事情中你向我隐藏一个字，愿神重重的想法于你。就像，好吧，告诉我一切。而且如果你不，如果你漏掉什么，那么神会对你做他说的对我做的一切。所以现在撒母耳像是，好吧，我会告诉你每个字，我会告诉你一切。那应该是以利的线索就在那时。那是个坏话，对吗？他说第十八节，撒母耳告诉他一切，没有向他隐藏任何事。他说，是主，让他坐在他眼中看为好的。撒母耳成长，主与他同在，没有让他任何话语落空。注意这里，首先我不是要进入以利的儿子和他们的罪和所有东西和发生的事，我想要强调的是这个，因为撒母耳现在在以利的位置。他说，随着撒母耳成长，基本上神尊荣他，神没有让他任何话语落空。换句话说，无论他说什么都会成就。现在注意，他没有说，或圣经没有说撒母耳只说神告诉他说的。撒母耳是说神的话语，他是先知，所以他说神说的。但他没有说神只让撒母耳从主说的话不落空，而是无论他说什么，他的话语都没有落空。你明白吗？那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要点。神会尊荣你的话语，如果你会尊荣他的。现在我真的想要你抓住这个。如果你尊荣神的话语，意思是你同意他，你做他，你服从他，你做你的，你最好在圣灵的帮助下做他告诉你的一切，你走在他的话语中。当你尊荣他，让我这样说，当你尊荣他的话语，你尊荣他，当你尊荣他的话语，那么你说的一切都会同意神的话语。他不总是必须是主如此说。换句话说，你不必从神听到一个话语，然后你说那个让神成就。当你尊荣神的话语，世人说，我把你的话语藏在我心里，这样我不会得罪你。 这是重要的。你学习不犯罪生活的方式之一，是把神的话语藏在你心里。如果你持续把他的话语放在你心里，你的犯罪肯定会减少，对吗？可能不是瞬间，但你肯定开始犯罪少。让我们就这样说，那不是整个要点。但注意，他说那里实际上有两个部分，因为他说我把你的话语藏在我心里，这样我不会得罪你。但他也说，后来其实耶稣告诉我们，因为许多人的爱会变冷，罪孽会兴旺。所以反之亦然，这取决于你在希腊文怎么读。但因为罪孽，因为人们实践罪，他们的爱会变冷。现在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我把他的话语藏在我心里，这样我不会得罪。但如果我继续犯罪，那么我的爱会变冷。所以要保持你的爱不变冷，你做什么？把他的话语藏在你心里。那有道理吗？当你不同意神的话语，你没有尊荣他的话语。我知道这简单基本，你知道现在的流行词显然在基督教圈子里是基础。我们从来没有离开基础，是基础起作用，不是所有花哨的东西。花哨东西通常是编造的东西，听起来属灵，但其实只是宗教。这些事情是简单的。现在如果你不同意，让我回去。如果你尊荣神的话语，你会把他的话语藏在你心里。你会训练你的嘴说他的话语，你会训练你的心思想他的话语。当你训练你的心思和你训练你的嘴，你可以试图训练嘴，但圣经说舌头没有人能驯服，他需要圣灵帮助驯服他。我想我应该说，从心的丰盛，嘴会说话。所以如果我把他的话语藏在我心里，这样我不会得罪他，那么从我心的丰盛我会说话。当我从我心的丰盛说话，和我心充满他的话语，那么我会按照他的话语说话，同意他的话语。所以当我同意他的话语，现在只是同意他的话语，不意味着说钦定版英语。很多人说钦定版英语，却不同意他的话语。我说的是你的心改变，你的头脑改变，你把他的话语藏在你心里，你开始思考和说话与他的话语一致，即使你没有用钦定版，他会出来。所以现在你开始说事情，所以当你那样做，你在尊荣他的话语。当你尊荣他的话语，他会尊荣你的话语。为什么？因为你不会说任何不同意他的话语的东西。所以如果你说被医治，你尊荣了他的话语，你把他的话语藏在你心里，那么罪孽减少，他从你那里除去他。所以你尊荣他的话语。现在你说被医治，他尊荣你的话语，因为他的话语在你嘴里和他的话语在耶稣嘴里一样强大。阿们。我不知道怎么让它更简单。圣经中有真理。我爱威格尔斯沃斯说的。他说圣经中有真理。他说要相信和服从。真的简单。你决定相信他，你服从他。现在很多人像我说的是更多在希望而不是相信。但希望是因为他们听到关于神的好事，但他们不确定。因为他们还在希望他做了那个，也许他会为我做。那意味着他们不知道他对一个人做的，他也会对另一个人做。因为他不偏待人。如果他们不知道他的话语，如果他们在想，是的，他为他们做了，但我不知道他会不会为我做。那么你不知道他的话语，你听到了什么？你可能有希望，也许他会为我做。而且令人惊讶的是，我从来没有听到任何人说神医治了我，但他不会医治你。得到医治的人总是说，如果神会医治我，他也会医治你。他令人惊讶如何运作。在事工中是同样的事，你听到牧师说那种东西，如果神会用我，他也会用你。如果你听到牧师说神会用我，但他不会用你，从那地方离开，对吗？离开那里。我可以给你许多例子，但我没有时间讲很多。我有一个记下的一个例子，我在那里，但这不是我做的，这是我的一个朋友做的，现在已经去世了。 我在他南非的教会，几年前，有一个情况，我尽量完全正确地讲述这个故事。我先通过另一个人听到这个，然后我回去见这个人，我认识的他是个先知，是令人惊奇的神人，最慷慨，令人惊奇类型的人，真的很棒。我其实从他学了很多，不是教义，但只是性格，只是看他。当时他在一个会议，其他牧师和他在一起，他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个紧急电话，是关于有人溺水，有个船发生事故，所以他们打电话给他，说，请祈祷。而且他们已经找这个人几个小时了，所以他和他们说话，说，好。他说，好吧。他已经到了最初他们搜索船事故发生的现场，什么都没找到。所以他们开始扩大圈子，搜索圈子，他们已经出去几英里了。他只是和他们在电话上说话。他说，是的。
好。
他说，嗯，回去事故发生的地方，在那里你会找到他浮在一个板子上。我们已经搜索那里了。
回去。
所以他们挂了。几分钟后，他们回电话，荣耀归于神。另外一个人站在那里听到对话。第一个电话后，那人说，发生了什么？他告诉他发生了什么。然后当他们回电话，他们说，我们找到他了。他就在你说的那里，他浮在一个板子上，就在那里。所以我们找到他了。所以，然后那人站在那里说，哇，那是个令人惊奇的知识话语。我的意思是，你知道，那是神。那人问，你怎么听到那个？你怎么收到那个？他说，我没有。那人说，什么？你什么意思？他说，不，我没有从神听到他，我说了他。那人问，你没有听到他？他说，是的，我没有听到任何东西。我决定那人会在哪里，所以我说出了他，然后他们回去，发现他在那里。我不知道现场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如果那人是五英里外另一边，神把他 zip 回那里，但这是一个例子。我可以给你更多，甚至在我自己的生命中，不同的事情，我们见过发生非常类似奇怪的事情，我不能解释，除了神。而且即使那样，你不能解释它，你只能告诉他。但这是一个撒母耳记上第三章的好例子。神如何没有让撒母耳的话语落到空？撒母耳说了他，他与神的话语一致，他不一定是来自神的话语，但他与神的话语一致。你看到区别吗？多有趣。有区别，但却又没有区别。你只是对你的环境说神的话语，用你自己的话语在那情况里。为什么？因为如果你尊荣神的话语，他会尊荣你的话语。几年前，我记下许多不同的事情。我在说30年前，大约20年前，贯穿我有这个习惯写某些事情。我写出在我们有圣经学校之前很久，我会有一个圣经学校。我们怎么做这个？我意思是，没有人甚至在听我，没有人会听我，所以没有希望有圣经学校，除了我心中的希望变成信心。而且我写下来，我说这就是他会成就的方式。猜猜怎么着？我们今天的圣经学校就是那样，完全那样做的。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我们写下的，神带来了成就。他信时，他没有让我知道的话语落空，那是因为我尊荣他的话语，无论什么，我会传他的话语，即使他让我看起来不好，即使我没有做他，我还是会传他，因为他是真理，然后我希望与他一致。那有道理吗？所以，如果你尊荣神的话语，他会尊荣你的话语。我们总是听到不同的事情贯穿，从不同的传道人那里，说你必须从神有一个 Rama 话语，神必须对你说一个话语，他必须说些什么，你必须听到他，或一些神秘的事情必须发生。但那实际发生在很少人身上，那是一种神可以那样做的方式，但那不是纯信心。你还在等待除了话语的东西， 你说，不，我在等待一个话语。
不，你不必等待，话语就在这里。你不必等待那个，你可以去找到他说，这是你说的，这就是他会的方式，在耶稣名里成了。你决定相信他，这是个决定。
但人们在等待一个话语，他们在等待神。
你在等待什么话语？
我在等待神让我知道他要医治我。
你永远不会听到他。
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说了他。
你为什么特殊他必须告诉你？
你认为他是说谎者？
不，因为他写下来了。
说谎者不写东西下来。
阿们。
为什么？他们不想要他们的谎言写下来。
所以这些不是谎言。
你明白了。
所以你不用等待。
我只是在等待一个 Rama 话语。
不，你不用等待一个 Rama 话语。你做 Logos, 做话语的行动者。
当你成为行动者，神的话语 Logos 成为 Rama。
当你做它，它成为 Rama。
神不让它成为 Rama。
当你做 Logos, 它成为 Rama 给你。
它成为活的话语给你。
所以，如果你需要神话语的确认，你再称他为说谎者。
让我们真实些吧。
我从来没有基于别人对神话语的确认做任何事。
事实上，我做过与人们说的完全相反的事，
而且为此挨了很多批评。但我会告诉你，这话语当他们都走了，还会站立。
所以我不再等待一个话语，我有一个话语。
阿们。
每次你坐下来读圣经，也许你应该只是大声说，主如此对你说，然后把你的名字放进去，然后读。
也许那会更加深他的话语对你的影响。
如果你不相信那个，那么不要试图声称已得救。
你因相信他而得救，但你不要挑选择哪个话语是为你哪个不是。
换句话说，像我们过去说，如果鞋合适，穿它。
所以，你读这个话语，这个话语会是好消息。
如果你在神想要你移动的方向移动，或他会是责备，如果你做的不对。
无论如何，他还是为你。
这就是我们生活的地方。
你不能通过任何其他方式来明白神旨意，除了神的话。
你不能用羊毛知道他。
你说，神，如果你让下一个打电话给我的人，你知道，说这些话，那么我会相信你的话语。
准备被骗吧。因为那不是神工作的方式。
他说，我想要你对我有信心。
要对神有信心，你必须对他的话语有信心。
要对他的话语有信心，你必须知道他的话语。
要知道他的话语，你必须把他的话语藏在你心里。
阿们。
让我们一步一步来。
现在在约翰15章6节，他说，如果一个人不住在我里面，他被扔出去如枝子枯萎，人们聚集他们扔进火里烧了。
那是耶稣说的。
第七节，如果你住在我里面，我的话语住在你里面，你求你想要的，他会成就给你。
想想你怎么能搞乱那经文。
我的意思是，他说还是不说，他要么说他说的，要么不。
如果他说他，我知道这听起来多余或什么，但如果他说他，你可以相信他。
如果你可以相信他，你可以做他。
你明白了吗？
他说了，在这里我复得荣耀，你们结许多果子。
神的荣耀当你结果子时，不是当你被打倒哭泣时。
当你结果子时，神得荣耀。
所以你们会是。
现在注意，他说，在这里我复得荣耀，你们结许多果子，所以你们会是我的门徒。
如父爱我，所以我爱你们，继续在我的爱里。
如果你们守我的诫命，你们会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守了我父的诫命，住在他的爱里。
现在，这只是我如何读他。
那我问你，你如何读他？
如果你住在我里面，那意味着住，定居在里面，在那里安家。
他说，如果你住在我里面，如果你在我里面安家，而且我的话语住在你里面，定居，安家在你里面，你们求你们想要的，他会成就给你们。
当我读这个时，我看到这点。那告诉我的是，如果我住在他里面，他的话语住在我里面，
那么我能求，无论我想要什么，他会成就。这意味着，如果我求了，但他没有成就，那里没有说这不是神的旨意。
你明白吗？
所以如果我求他没有成就，不是因为那不是神旨意，而是因为我没有住在他里面，他的话语没有住在我里面。
那有道理吗？
那就是他。真的圣经是你真的不能让他更简单。他不是说，如果你住在我里面，我的话语住在你里面，如果他是我的旨意，你可以求无论你想要什么，你会得到他。
他不是说那个。
他知道，如果你住在他里面，他的话语住在你里面，你不会求任何不按照他的旨意的东西。
为什么？
因为他的话语住在你里面，所以你会按照他的旨意求。所以他的话语是他的旨意。
我要深入这个。
我们必须再次回到对神信心的基础，我们早些时候谈过这个。如果能满足这两点，他会成就。这里他说，如果你住在我里面，我的话语住在你里面，你可以求无论你想要什么，他会成就。
而且他说，你们所结的果子会荣耀父。
这里的果子是什么？他不是在谈加拉太书五章里提到的圣灵果子，他是那果子，是你求并领受的，那会荣耀神。
你明白吗？
这一切都在上下文中。现在他继续说，如果你那样做，就是如果你住在我里面，我的话语住在你里面，你求你想要的他会成就，那么你们会荣耀父。现在注意这个，你们会是我的门徒。所以门徒应该有祷告蒙应的果子。从来没有为蒙应的祷告，从来没有。但如果不是神旨意呢？如果不是神旨意，那么你没有求他。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说，你什么意思？什么叫我没有求他？
我求了。
不，你没有求神旨意，
因为你没有住在他里面，他的话语没有住在你里面。
哦，他是个完美系统，
他真的令人惊奇。神是完美的，他不是系统，但他完美。
举个例子，音乐是个完美系统。
你知道，如果你把这个和那个放在一起，它会得到一种结果。而且，如果你每次做这个和那个，那么每次的结果会一致。如果结果不一致，那说明前两个东西之一不是相同的。
有道理吗？再说数学，我不是数学家，
那是我最差的科目，但我知道数学它也是个完美系统。然后你如果把数学和音乐结合在一起，你得到某种频率，又是个完美系统，
因为它要么是或要么不是。你明白了？
它要么是这个频率或是那个频率。请明白，我不是在讲新时代的东西，我不是在谈那个，我在谈圣经。
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喜欢武术，因为我鼻子被打碎了。
我想，我不会允许这事再发生了。我喜欢那么它是因为它是那些东西之一。像你可以把做音乐当作科学，你可以坐下来算出来贝多芬是聋的，看他写了什么。他可以画东西把它们放在一起，
他不必听，
他知道如果把音符放在一起，这就是他听起来的。我的意思是，那是个完美系统。同样，你可以把武术做成艺术，艺术是漂亮和花哨，如果它是个艺术，那你就会把它展示成艺术。或者你可以把它作为科学，现在对我而言，我更感兴趣于科学，因为科学是，如果你在这里施加这么多压力，它会在这里引起更多效果，从而结束战斗。
所以，最小努力，最大效果，那是科学，
那是和杠杆相同的科学，对吗？
最小化努力。
你说，库里，你在说什么？你怎么把这个和神的话语联系上？因为神完美，因为他创造了数学，他创造了音乐，他创造了频率，他创造所有这些东西。是武术背后的科学吸引我，
不是打架，不是伤害某人，
是科学。如果我施加压力在这里和这里，然后我可以在这里引起疼痛，从而结束战斗。
我知道，如果我能做那与那人无关，只与科学有关。
如果神完美，因此创造了所有这些完美系统， 那么，如果他说些什么，他应该也是完美的。我们知道他是，但我们经常不说他是完美的。因为每当没成就的时候，我们就找原因，想找出他为什么没成就。他是个完美系统，那是什么意思？那意味着 A 加 B 应该等于 C。但当我们做了 A 和 B， C 却没有发生的时候，我们认为有一个外力就做神不想要 C 发生。所以即使我们做了 A 和 B， 是神阻止了 C 的发生。但对于我而言，神和他的话语和他所做的一切是完美的，那么 A 加 B 一定等于 C。 如果我认为我做了 A， 我也做了 B， 但我没有得到 C， 那么显然是因为我并没有做 A 或 B， 或 A 和 B 我都没有做。那有道理吗？所以那意味着如果我们做 A 加 B， C 应该是每次结果。前段时间我和一个人有过一次谈话，我对他说，你知道吗，我就直接把我的想法说出来，希望你不要误解我所说的，我不是什么懂，请你听听我的心意。我不是在说我很完美，我不是在说我们有所有的知识，也不是说我们什么都懂了，不是的，我没有这么说。我要说的是，我们所传讲的信息据我所知是完美而完整的，我没有发现任何问题，因为请相信我，如果我真的知道其中有哪里不对，我早就会去改了，我一定会找到真理并且去改变它。我不是坐在那里说，好吧，我们已经掌握了全部真理，接下来呢，我们要去，不是这样的。因为我必须回到我刚刚说的，如果 A 加 B 等于 C， 而我们并没有每次都得到 C， 那我就没有资格或余地去说，嗯，这次只是因为神不想做。我不能这样说。为什么呢？因为那不是我在圣经里看到的信息，那也不是我们所传讲的信息。圣经说，信徒要按手在病人身上，他们就必得医治。 A 加 B 等于 C， 就是这么简单。所以如果我是一个信徒，那就是 A， 或者这也可以是 B。 好，如果我是一个信徒并且我做了 B， 那么 C 就应该发生。所以 A 或 B， 如果 C 没有出现，那一定是 A 或 B 出了问题，对吗？所以我必须决定，我是信徒吗？当我按手在那个人身上的时候，我真的是信徒吗？你看，这不是说你只是一个信徒而已，而是当你为病人按手的时候，你必须在那一刻相信那个人已经得医治，不是说他们正在得医治，而是要真正与神的话一致，我必须相信他们在2000年前就已经得医治了，而我所能做的顶多就是把这个医治送达而已，顶多如此，没有疑问。所以我告诉那个人的是，我说我所传讲的我在圣经里看见了，我没有看到任何灰色地带。于是我说，就我个人而言，如果我没有看到结果，我就直说吧，我跟那个人用的就是这些话。我说，如果我所传讲的信息真像他看起来那样完美，那么如果结果没有出现，如果我没有看到，没有听到，或者没有发生，这么说吧，那我感觉自己就像个骗子。为什么？因为 A 加 B 应该等于 C， 这就是我的想法。所以我现在明白了，那是我的脑海里自动浮现的事。我要改变什么，才能让 C 每次都发生？而我唯一需要改变的，就是确保 A 加 B， 就这么简单。但是仇敌会在这里想办法进来，他会让你以为，哦，我已经按手祷告了，但这还不够，来吧，你还得做点别的，好吧，你得多进食，你得多祷告，你得，你看，他会把这些念头射到你心里。为什么？其实他并不是真的在意你是否进食或祷告更多，他真正要的是让我退缩，在这个情况下，就是让我退缩。退缩不再坚守信徒按手在病人身上，他们就必得医治这个真理。如果他能让我退缩，开始想，我还需要做别的什么吗？一切就会停止，医治停止，一切都停止。你会说，但他们本来就没有得医治啊。对，但有时候，医治正在发生，在路上，可是你没看见，因为你没看到，就以为什么都没发生。 然后仇敌就会说，如果你多祷告一点，如果你多进食一点，如果你多做点什么，但是你一旦这么想，就退缩了，犹豫了，那叫什么？
疑惑。
所以你就怀疑了，而且比怀疑更糟糕的是什么？你知道你做了什么吗？你开始试图建立自己的义了，你在试着让自己够好，好到可以让事情成就。我不是说你不应该过好生活，我不是说你不该进食祷告，尽你所能去做那些属灵的操练，我不是说你不该做这些事，但要知道这些事并不能让你在神面前够格。这些事的作用只是把拦阻挪开，好让你能更单纯地相信他。所以过公义生活是有真理的，但是仇敌会试着让你在遵行神话语之后退缩。我之所以说这一切，是要回到一个事实，如果你尊荣他的话语，他就会尊荣你的话语。我甚至要更进一步地说，如果你尊荣他的话语，他不仅会尊荣你的话语，他也会尊荣你的意图。你的意图很重要。让我举个例子，多年来我服侍过很多医治排队的场合，音乐放着，我有时候听不清人说什么，他们可能说的是心脏，或者说的是肾脏需要祷告。比如说他们说我需要为肾脏祷告，但因为我没听清，我以为是心脏，于是我说奉耶稣的名，心脏现在就得医治。你应该看到他们脸上的表情，好像在想，其实我的心脏也没问题啊。那并不是知识的言语。可你知道吗？后来他们没有纠正我，只是心里想，好吧，那我就照单全收吧。结果过后，他们来告诉我，肾脏真的好了。他们说，我回去复查，医生说我的肾脏得了医治。虽然你当时祷告的是心脏，但我的心脏没毛病，可我的肾好了。为什么？因为神尊荣了我的意图。哈利路亚。因为我的意图就是你要得医治，从头到脚都得医治。所以如果你能具体就具体，但不要一开始就被限制在具体里，要从宽泛的开始，要大范围的祷告。因为神的一句话就足够击败魔鬼的一切诡计。所以先从宽广开始，如果需要聚焦再去聚焦，但说实话，更好的是一直保持宽广，全面释放。信心的最高表现是什么？就是把圣经里最普遍的应许应用到最具体的问题上。你明白了吗？你拿到一个最普遍的应许，却应用在一个最具体的难处。因为既然是普遍的应许，那具体的难处一定包括在里面。但是如果你一开始就逼自己必须很具体，那如果还有别的问题就会被漏掉。而魔鬼往往喜欢抓这些技术细节，他会说他们没说到这个，他们没信这个，他们没祷告到那个，所以无效。他会试着阻止神的作为。但让我告诉你，信心真正的证明是什么？就是当你完全进入安息与平安的时候。不过要小心，因为有人会说，好，我现在安息了，我就什么也不做，交给神。结果呢？他们死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并不是在信心里的安息，他们只是安息，却没有信。所以，要明白，信心里有安息，但是你必须先有信心，并且相信，然后才会进入安息。如果你还没信，就先安息，那会要命的。所以你可以找具体的经文，人们常常这么做，他们会去找，哦，我血液有问题，我得找一节讲到血液的经文。哦，这人有关节炎，我要找一节专门讲关节的经文。他们想要做专科医生，拼命缩小范围，但实际上你只要做全科医生就能对付任何病症。这就是为什么你会发现，我可以在一个有50,000人参加的聚会里发出一个命令，如果其中30,000人有病，那30,000人就得医治。我曾经在津巴布韦参加一场一年一度的大会，在那里大约有140,000人聚集，那是非常壮观的场面。晚上没灯，人们点起火把，你望向远山， 满山都是火光。我那天只有30分钟的时间。我说，有多少人需要医治？结果发现光是在遮棚下，就有1万多人举手。我说，我不可能逐一为你们按手，因为我只有30分钟。所以我现在要直接命令，疾病出去，医治临到，魔鬼退去，恐惧离开。我并不是当时才听到神的声音让我列出这个名单，不，我天天都听见人们的需要，我很清楚人们的问题是什么，所以我直接全面宣告。然后我说，如果你已经经历到明显的改变，不是单单凭信心，而是你确实感受到的，请举手做见证。结果他们数一数，有1万多只手举起来。这就是为什么即使有些人没举手，他们也得了医治。为什么？因为神尊荣了我的话语。为什么他尊荣我的话语？因为我尊荣他的话语。这并不代表我完美，也不是说我全知全能，不是的。但奇妙的是，当你尊荣他的话语，他也尊荣你的话语。圣经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对我来说，这节经文意味着，如果我不遵守他的命令，我就不能常在他的爱里。否则他为什么要说若？我知道这些话会让一些人听了紧张，我也不是故意要制造神学争议，但事实是，有很多圣经经文我们往往忽视，因为他们不符合我们习惯的普遍神学。但我们必须承认 A 加 B 等于 C， 结果必须出来。只要我们做到 A 和 B， 我经历过几千人的聚会，几百人来求医治，结果每个人都得医治。我也经历过只有50人的聚会，其中40人需要医治，结果只有10人得医治。所以我看过2种情况，唯一的差异只能是我。那让我必须回头问 A 或 B 是哪里有问题。如果 A 是神， B 是我，那问题一定出在我。为什么？因为神说 A 加 B 等于 C， 这就是为什么结果应该总是出现。阿们。而我之所以告诉你这些，是因为如果你尊荣他的话语，他会让你说出的每一句话都不落空。但这是一个生活方式。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你不能随便附和别人的谎言来维持和睦，即便他们很真诚，但如果错了，那就是错了。你不能为了和气就妥协。所以有时候你必须说，不，我明白你的意思，但那不对。然后你要准备好去解释。原因就是，我们必须明白我们本该成为的光。很多人总想着去这个复兴，那个复兴，去抓火焰带回来。多伦多大复兴，彭萨科拉复兴的时候，人们常这么说。是的，你可以在那里被点燃，然后回来。但这不是一种神秘的东西。它其实很简单， A 加 B 等于 C。你想要更多神的同在吗？很简单。
A plus B égale C, ni que muta, cinginta, ta jo cingini。ni que muta, cinginta, ta jo cingini。
这不是靠哭喊、祷告、进食，等到神从天上浇灌下来。不是的。圣经说，你亲近他，他就亲近你。没有别的方法。你可以哭，可以求，可以挣扎，但那都不是亲近。所以，除非你照着圣经说的去做，否则你浪费时间，还妄想能得到 C。可你根本没做 A 和 B， 是不是很简单？很容易理解，对吧？但是我要告诉你，我确实已经受够了照常的教会。老实说，我也受够了照常的基督教。因为照常的基督教根本不是基督教。基督教从来就不是照常的、平常的，它本来就是要与众不同的。它起初就是超自然的，一直以来都是超自然的，神的心意也是要它继续是超自然的。耶稣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如果我不行这些事，你们不必信我的话，但可以因这些事信我。他就是要证明，我们所侍奉的神不是害怕试验的神，他反而喜欢试验。问题在于我们害怕，所以我们不愿意去试一试神，不愿意证明他。 为什么？因为这意味着要跨出去。因为问题在于，我自己也经历过，如果事情没发生，那人们看到的就只是我，而不是神，对吧？如果没成，人们就会把目光放在我身上，而不是他身上。但是关键在于，就像我们前几周所说的，要全然投入。如果你还想着，可是他们只会看到我，那就是你不信神的话。因为圣经说，不再是你活着，乃是基督在你里面活着。你若还在顾虑自己的名声，那就是你还没死透。死人不会在乎自己的名声，他们的名声早已定了。如果你真的认识到不再是我活着，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么你就能活出不一样的生命。什么样的不一样？不是地上从未有人活过的，而是不一样到像耶稣所活出的那样。当你开始做他所做的，你就会像他一样忙碌。
阿们。
一切都回到这里。好，现在我们停一下，我给你一些经文，诗篇130篇5节，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诗篇138篇2节，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为你的慈爱和诚实称赞你的名，因你使你的话显为大，过于你所应许的一切。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这意味着神不能不成就他的话，因为他的话比他的名更大。如果他的话不算数，那他的名也就不算数。诗篇147篇15节，他发命令在地上，他的话颁行甚快。诗篇89篇34节，我必不背弃我的约，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以赛亚书55篇11节，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耶利米书一章12节，耶和华对我说，你看得不错，因为我要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注意，他已经把他的话高举过于他的名，他不会改变自己所说的。他说，若有人听从你，就是听从我。你看，我回到本质来，因为事情变得太复杂了，而事情越复杂，人就越难活出来。结果就是，他们很会做宗教，很会背经文，却不信，只是背。他们却很不擅长在日常生活中彰显圣灵的能力。唯一的办法就是像神那样行，把他的话放在首位，甚至高过他的名。那么我们该怎么做？我们也该把他的话放在自己的名声之上，不在乎自己的名声，而是去行他的话。不要想我有选择权。不，你没有。你要么行他的话，要么你的家会倒塌。就是这么简单。他说，你若听见并行他的话，就是建在磐石上，你的家会站立得住。他说，你若听见却不行，你的家就必倒塌。很清楚，对吧？那么他的话是什么？就是，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传福音，医治病人，使死人复活，赶鬼，行这一切事。这就是他的话。有人说，那是牧师的事。不，那就是你的身份。你看，我是一个训练祭司的人，不是训练绵羊的。绵羊是不会被训练的，他们始终是绵羊。大多数时候，他们半瞎又笨。我养过羊，我知道羊，但我不是在说人。重点是，这呼召是给所有人的。如果你因着那句话得救了，那就是你被呼召了。如果你被呼召，那他也称你为义，使你重生，成圣，做了这一切。圣经从来没有分等级的基督徒，只有蒙召的人。蒙召的人多，被选上的少。谁是被选上的？就是那些回应呼召去做的人。选上这个字在原文是 ekletos， 意思就是被拣选的。所以圣经说，要使你们的呼召和拣选坚定不移。我们每个人都有同样的工作，只是层次不同，时间不同，但没有人有权利只吃桌上的饭而不把饼屑分给身边的人。没有人有权利听第二遍而还有人一次都没听过。很简单，你说，可是你不了解我。不，是你不了解神。 我不在乎你是多么的失败者，他能把你变成冠军。
为什么？
因为他喜悦把失败者变成冠军，好显明他是多么好的老师，多么能改变人。
是不是有点道理？无论别人能做到什么，你也能做到。
关键在于，你必须决定受够了平凡的生活。
你到底在预备什么？真的是在预备天堂吗？
听好，我不是要把天堂从你手中拿走，请听明白。我要说的是，根据以弗所书第四章，天堂不是你的目标，你的目标是被塑造成基督的样式。
阿们。
当你被塑造成他的样式时，你就会说话像他，行事像他，你就会在人群中显眼。
好，我们在这里停一下。大家有没有得到什么？
如果你尊荣神的话，他也会尊荣你。
阿们。
其实很简单，就连我在说的同时，他也在动工。
他正在你们一些人的思想里动工，也在一些人的身体里动工，在一些人的灵里动工。
有些人他在呼召回来，有些人他第一次呼召你们听见，有些人他说我已经医治了你，但若你需要人的手，我也会用他的手。
但他要的是你与他的直接连接。所以如果你从来没有真正让耶稣做你生命的主，我不是说你走到过台前说耶稣是我的救主，
不，我说的是主。主的意思就是你会做他吩咐你做的事。
这意味着你不再有权坚持自己的意见，你只剩他的意见。
如果你从来没让耶稣做主，而你愿意现在就让他做主，请马上走到前面来，快来，不要迟疑。
又或者你曾经偏离，曾经不顺服，而你想要恢复回到正轨，你要确定自己祷告时神会听会回应，那你也要快快上前。
父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触摸了这些人的心，感动他们归向你。
主啊，今天就是新的一天，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因着耶稣的鞭伤，你们得医治；因着他在客西马尼的痛苦，你们得平安；因着十字架上的宝血，你们的罪得赦免，完全洁净。
今天起，你们就是自由的，因为神的儿子释放你们，你们就真自由了。
阿们。